我记得在80年初，应该是1981年，有一套轰动一时的电影叫做 Indiana Jones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那是他的第一集啊，中文有翻成是夺宝奇兵。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的？好，大家就像我一样爱看电影的哈。那个时候看这个电影很不容易的，因为实在是票房记录很高，都要排大队的。我也做了这个傻事啊，我排了几条街啊，就是这样转弯抹角的排，好不容易排进去了，坐在非常旁边的，但是啊，值回票价啊。这个电影是真的是很精彩，在当时来讲，那种的科技，那种的那种的 plot 啊，是很了不起的。那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基本上面就讲这个大英雄要跟那些纳粹党的人，德国的，去比赛，看谁先找到那个失落的圣经里面的约柜。我们知道圣经的约柜是什么时候丢的，就是当巴比伦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毁灭了这个城，一把火把圣殿给烧了，那个时候啊，这一个的约柜就不知所踪了。那今天有很多的传说啊，最新的传说是说在埃及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电影的结局就是当这个英雄找到这个约柜的时候，不敢打开啊，因为太神圣了啊，他们觉得说一打开触犯了很多一些没命的事情，所以最后电影结束就把这个约柜收藏在现在美国的国防军库。1995年我头一次去到这个埃及，那个时候也参观了埃及的金字塔，这个埃及三个金字塔最出名的子爷孙啊。那最大的金字塔其实里面很多人都想要去发掘那个秘密通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找到这个通道，去到这一个埃及这个皇帝停棺的密室之后，那一定就找到不少的宝贝。所以有一个来自意大利的考古学家，他花了他很多的时间，几经辛苦，他终于挖出那个秘密的通道。当他挖到之后，他冲进去，发现里面那些的宝藏，连那个棺木老早都已经不存在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空空的一个房间。在他失望之余，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就写在墙壁上面， Scopeda da Giovanni Balzoni， 他叫做 Giovanni Balzoni。 Scopeda 是意大利文 Discovery of Giovanni Balzoni， 但是人生的这个讽刺就是他发现的就是一个空房间。我不知道我们人生里面有重大的发现，到最后里面穷其一生，你最后拿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空的房间。自古以来，人人都想要去得宝藏，有人一生花的都去找，找到了，有人一生也找不到，但是有很多人根本都没有去找。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很相似的，都讲到两个人物怎么样发现了宝贝，而他们发现宝贝以后，之后所的产生的表现和行动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在我们继续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人生都在找东西，无论是借着我们自以为好的事业， 我是说我们找的就是我们的名利财富享受地位人的称赞金牌奖品，我们都在找。但是主啊，有时候找到了那种的感觉比我们没找之前没有两样。有时候因为找到了赔上许多的东西，我们后来又觉得后悔不已。让我们人生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因为如果我们目标不对，主啊，我们一生是在浪费中度过的。求主让我们今天借着你所说的那么简单的比喻来启发出我们人心中里面的困惑，因为我们也是在找东西。求主借着你的信息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像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很简单很短，也非常相似。而通常呢，这个比喻有两方面不同的解释，两种解释我都认为很好，都可以，那都很精彩。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头一个的解释。首先我们停一下来想想，假如我问大家，什么是你认为人生最宝贝的东西，你的答案会是什么？突然之间有人问你，哎，你觉得你人生最宝贝的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当然是生命嘛，保命最重要嘛，活下去就好了嘛。好，但是呢，我们想到诗人在诗篇里面说，上帝啊，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原来其实有些东西比我们的生命是更宝贝的。有些人想都不用想的，当然是孩子，对吧？我的孩子在我的眼中视为如珠如宝，我一切都是为了他的。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儿女都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做父母的是管家，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生的，但是不属于你的，你只是管家托管的。你想清楚你就知道，不要把上帝的抢过去。有人说，哎呀，如果不是生命，如果不是孩子，那当然是健康了，对吗？如果健健康康的，那不是很好吗？人生最重要是这样。但是保罗提醒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了，唯有金钱有今生跟永生的收效。很多东西我们认为是很宝贝，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圣经啊？因为圣经告诉你是 otherwise， 所以你今天可能找的是你认为最宝贝，却不是圣经教导我们最宝贝。我们刚才哈森弟兄不约而同，我没有叫他带这首歌，但是他带这首歌，因为我是要用这首歌来开始今天的信息的。这首歌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在青年圣诗里面唱的，说人类每天切心寻求日光下的心事，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日光之下并没有心事，你今天看为的东西只不过是换一个方式来表现出来而已了。但我已找到生命路，正确愉快完美。为什么喜欢传统圣诗？你看这几个字，这六个字，你找到的是正确的吗？你找到的是令你愉快的吗？你找到是你认为是完美的吗？六个字就很好了，正确愉快完美。我已找到无价珍珠，永远长存美好。弟兄姐妹，你找的东西是永远长存美好的。借着主伟大的牺牲，我得着这珍宝。然后副歌怎么说？我已找到快乐的途径，我已找到欢欣之路，我已找到赐福的泉源，我已找到生命之道。原来很多时候不是你找的那样东西重要，是你找的经过。很多人最后他要的得到了，无论是公司里面的一个高位， 无论是你想拥有的什么，成为 billionaire， 你的公司上市，你这样，可是中间里面那个途径，你赔上了什么？你快乐吗？你愉快吗？还是你得到这个亏掉那个？所以那个 progress important 欢欣的路，赐福的泉源，你找到是一个池，还是你找到那个源头？我找到生命之道，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的就是那个东西，我们却不知道说不是那个东西给你什么，是这一个要找到对的东西那个途径才是我们人生里面更重要的。当我找到耶稣为我救主，这是我一生至宝。我们当当明白那首诗歌，不是这样唱过一遍，你都知道他给我们多少的启发，因为他是按照圣经的这个真理所写出来的。那按一般的解释，或是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诗歌，很明显的说到什么？主耶稣就是那个重价的珍珠，主耶稣就是被发掘的那个宝藏。这个是第一个解释。世上有很多东西都很宝贝，对吗？刚才说过了，生命是宝贝的，父母对子女的牺牲是伟大的，很多友情是难能可贵的，男女之间那种爱情有些是非常崇高的，但是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诗歌提醒我们，是主耶稣的福音，上帝的救赎。我们试问，当一个人生命到了尽头，无论长与短，到他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在他心里面，他认为最舍不得，他最珍惜的是什么东西呢？我相信，并不是他辛苦读来的学位，我相信也不是他那盘正在赚大钱的生意，也不是他自己很享受那个很舒服的房子，或是说那个跟着他到处去表演得过很多奖的那把小提琴，都不是。当一个人生命到了一个边缘，从这边到那边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呢，最舍不得就是跟亲人的离世，跟亲人的分开。我们知道美国很多枪杀事件，教堂、学校、电影院，我们911，如果你去翻读当中里面很多那些受害者的那种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人就在那种的垂死的这个的环境，他最后都是悄悄打短信跟他家人说什么，记得啊，晚上要去遛狗啊，哈啊，记得把那个垃圾桶要拿出去倒啊，你记得啊，那个家有个家长会我不能够去了，你要跟孩子去啊，这些吗？没有，他道出一句什么样的话 ？Honey, I love you。这个可能他一辈子都不讲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讲？因为他知道他再没有机会讲了。Mom and Dad, I love you。所以你看到了吗？人生最宝贝不是你以为的什么，人生最宝贝就是关系。关系，Ross Perot 我们知道刚刚去世，他是 billionaire 亿万富翁，他是德州里面这个曾经是总统候选人，那这个赚了很多很多钱的啊，当然不是世界里面最高的排名哈，但是也是亿万富翁，他。 他这样说，他在这个 Fortune 的杂志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话，他说，朋友你要记住，如果你很幸运能赚很多钱，能够去很多地方买了很多东西，你拥有上面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别墅，里面有游泳池，有冷气等等的设备，或是你拥有一艘游艇啊，带你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旅游，但是你会发现某一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周围包括你自己没有人在笑，没有人感到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东西坏了，电脑出了问题了，微波炉不 work 了，游艇发动不起来，等等等等。然后他最后说了，朋友， Things just don't mean happiness， 事物不相等于快乐。假如有钱就等于快乐，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容易把人认出来。你看周围旁边，如果那个笑的那个一定是有钱人，你看看。物质、名利、成就等等，甚至孩子健康、生命，都不是最珍贵的。珍贵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可惜的，世上里面一切的关系，父母，有些人看父母子女的关系重要过夫妻的关系，这个也不合乎圣经，但是的确也是这样，到了死中断了一切的关系。所以我所有的夫妻的盟约说 till death do we part， 我跟你恩爱再多的年，今天没有人过五十婚、六十婚、七十婚，那些你一定要去哦，因为是越来越罕有的了。今天做了几年夫妻已经很了不起了、okay？ 我觉得今天在这种时代，人的这种自我跟物欲的时代，没有什么海枯石烂那种天荒地老的这种的话。我自己亲眼看到许多的人，就算是很恩爱哇，就算另外一边要快去的时候，那种的无微的照顾，那个什么什么的，可是哈，还是不甘寂寞的。有些更不到一年之内就熟选的了，男人尤其是。我最近听到一个老仆人，不说他的名字，我也很敬爱的，没想到93岁娶了新太太，之前那个跟他洗手的几十年，生了很多孩子，孩子当中还是有做传道，男人啊。但是神恩待老仆人，可是我觉得说哈，你再以为是怎么怎么的，不是的，只有一种关系，你开始了都不会更改，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加州有一对年轻的夫妇，花了好几万块钱啊，把他们的积蓄哈、啊。都去装修他们的房子，加建那个游泳池，然后呢粉刷一下啊、然后去 vacation， 准备呢 vacation 回来好好的来去享受他们的这一个的投资。结果 vacation 回来的时候，发现屋子被贴了一张黄条，说他们这个房子经过检查以后证明不适合人居住，要他们搬迁。其实这个墙，这个屋子的墙壁啊，没有裂痕，也没有洞，房子的根基也都很好，而且也挺看起来挺整齐雅观，很舒服。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都是靠什么挖出来的井。但是这么样的投资，这么样以为说我得到的东西，只因为没有自来水，变得一文不值，不能够住人。终于他们撑到一个感恩节，打开水龙管出来的全部都是什么空气跟沙土，那个房子就不能够住了。你穷你的一生去投资， 等于这个就是我的人生的享受。但是最后环境改变了，所以同时那些物质也都改变了，就像这对年轻夫妇所面对的，一生投进去了，但是最后是因为一口干的井受到威胁。所以你拥有的突然顿时之间变得一文不值。有时候环境改变了，一个天灾，一场病，一个意外，一个亲人突然之间死去，把你人生整体的价值全部变为零。人生如果拥有一切而没有源头，依然是空的，依然是不可靠的。但是如果我们人生有了那个永恒的根基，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才是一个永不动摇的产业，那个才是真正的不动产。盼望我们人生不会像这一个年轻的夫妇一样，不是我们不够努力，我们很努力，但是你最后拥有的想象里面的华丽的房子装饰得很完善之后，你发现你的心灵依然是空的，因为里面没有水。所以你最后得来的是什么？心灵的空井。耶稣基督是最珍贵的宝藏。保罗说，我已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人生的至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到他的那种心情。他说，我不以为我得着了，我还要努力面前。所以他的一生跟我们一样努力的，但是他追求的目标跟我们截然不同。讲到宝贝，我这个口袋今天也带了一个宝贝。这个是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营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外告诉我说，你会讲中文吗？我说我会讲中文。他说，过来，我给你一个宝贝。他说给了我这个宝贝，那我就收着的。说我这个宝贝让你看一下，待会我要回来的。说你摸一摸看一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宝贝。我们朝着刚才的这个的思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要的那个宝贝。那我们来看这两个比喻相似的地方在哪里。第一，宝贝是需要被发现的。在同一个比喻里面讲到有一个农人，这个农人呢是偶然遇到了宝藏。这个人可能是被人家雇来去耕田，他汗流浃背，他辛苦工作。那就在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底下，他就是只是打工的，但是呢他却意外的发现了有一个宝贝。可是很奇怪，当他发现宝贝之后，他怎么样？他没有把宝贝收起来。圣经说，他是立刻什么去把他一生的积蓄，把这块地买回来。你说如果找到宝贝，我偷偷就把这个宝贝收起来带走就好了，我把这个地买来干什么啊？那原来照当时的社会法律，如果你不是田主，就算你发现了宝贝啊，那个宝贝属于谁的？田主的，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跟我们美国的这个的法律是一模一样的啊。前一阵子加州就是有两夫妻去遛狗啊，无意中里面呢发现有8缸那个金币，那就争议了，找到的那是我的还是谁的，那就在乎你在哪里找到的。如果你是在你自己 property 找到的，那你的，但是要缴很多税。但是如果是在别人的田找到的，那就是别人的而不是你的。 所以他就会把他所有的积蓄去买了这块地。那他有了这块地，他就有了什么？这块地里面藏的这个宝藏。另一个比喻提到呢，就是有个商人，他是做生意的，所以呢他可能是一个做珠宝生意的，所以呢他到处要去寻世界里面一颗明珠。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有心人，他不是无意发现，他是一直在追寻，他要找上好的珠子，找了很久，哇，终于给他找到一个重价的珠子。所以我们看到比喻里面提到，一个是偶然情况底下发现了宝藏，另外一个是努力访查之后最后终于得到了。所以一个是打破铁鞋无觅处，一个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跟我们手机请你们都关掉好吗？这跟我们信主的过程一样的，有人是意外蒙恩的，以前没有什么接触哈，以前没听过福音，但是就是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朋友被带到了，比如说下个礼拜的布道会，他就带去了。哎呀，然后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底下，台上面讲的感动他了，那最后觉知他愿意了，他是这样信主的。可是我们当中也有人一直在找啊找啊，人生经历很多的坎坷，哎呀，然后呢也接触不少的宗教，甚至自己还曾经去拜过佛学，去探讨过，听过很多的道理，但是最后他找到这个基督的信仰，他就肯定，哎呀，这个是我要找的，所以终于毫不犹豫的就会接受这个福音。无论是意外找到或者是有心寻找的，始终他们发现了宝贝。这个是第一点，是两个比喻相同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当他们两人发现这个宝贝之后呢，他先要肯定它的价值，他要视之为宝贝，对吗？如果你找到了发现了，你不觉得它是宝，那也没有用啊。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你是不是能够拥有这个宝贝，是因为你知道它的价值。有人遇是遇见，碰是碰到了，不是货，对吗？把它扔到一边去了。美国北卡州有一个小镇啊，那有人呢去走路，经过个小溪，随手就捡了一块石头回家。那这块石头呢就转来转去到了不同人的手当中。那有一次那个妇人呢去 garage sale 看过，真好，这个石头也挺老实的他就把这个拿回去，然后就做了家的门店。那有一次他的地质学的朋友去到他家里面一看，这个石头不是一般石头，就问他，我就给你买了这块石头，反正我是很简好了，买给他。买回去发现这个是洛基山脉以东能够找到最大的黄金，超值值过了10万美金。你不是货，宝贝你都可以当是门店。感谢神，我探访了不少，还没有发现任何会有把圣经当门店。今天也有人到了教会，他也接触了基督教，他也听到福音，但是他是不识货的人，他认为宗教是浪费时间，是只有你们这些呢是要靠神不靠自己的你就去找这个神那个来怎么寄托一下，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基督教是很不实际的，这些基督徒不好好干活，整天就去教会里面在一起查经。他认为基督教的道理是很可笑，不合科学合不合科学请你下个周末来听你就知道了所以他觉得是耳边风嘲笑我们基督徒。所以当就算他遇到了宝贝， 他扔在一边，他是不识货的人，所以走了宝。那基督徒跟不信的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同样的东西他看出不同的价值来。就像我们刚刚礼拜五查经的，同样的道同样杀出去得到不同的反应，不是那个人杀种人出问题，不是那一个内容或者道理出问题，是那个接受的人心里面有他的问题。所以一个看着就是烂石头，另外一个看出来是一块黄金。这个是第二点相同的地方。那在比喻里面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当聋人或商人发现又肯定了这个宝贝之后，他们是产生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肯定这个宝贝的确是无价之宝。因为圣经说他们就是变卖了一切要去把田买下，或说变卖了一切买了这颗明珠，而且呢是欢欢喜喜的，就像我们刚才唱那个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欢欢喜喜的。耶稣的救恩是无价之宝，不是可以用钱买回来的，但说实在也没有人可以付得起那个价钱，因为耶稣基督赔上了自己整个的生命。变卖是舍弃，你要先舍弃才能够得着。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信仰，他信是信的，接受是接受，为什么在他身上里面得不到太多的好处？是因为他抓的太多的东西了。这个是一个属灵原则，弟兄姐妹，你很多自己的东西抓得越紧，那上帝很多的福分就没办法给你。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手上有几块铜板，小孩子不识货，以为那几毛钱是很对他是很多钱呐、啊，对吗？他是走了宝了，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他死都不敢放。然后你给他更好的，你给他什么两个钞票，他不认钞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以为你跟他玩大富翁呢，所以他不要。那你说你翻开手我才可以把这个给你，不要。或是说他想要但是又放不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出的问题。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人为神的国如果不撇下一切跟从的，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但是说如果你为神的国撇下一切的，耶稣保证你不会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救恩是 free but not cheap， 他们说救恩是免费却不是廉价。聋人找到宝贝以后把它买回去了，然后他就去变卖了一切所有的能够得这块地。商人找到这块珍珠以后也是变卖他所有的，可能把他以前累积收集的很多的珠宝都卖了，要来换取这个明珠。今天有人遇到福音，你肯定它的价值吗？它是你人生最宝贝的吗？还是比起我的儿女事业什么的次要了？我有时间呢、啊，这个不是我的最宝贝，还是这些，那个不是我最宝贝的。所以你不肯换取。可能也许我们不能够放弃自己最终的喜乐、最终的享乐啦，一些隐藏的罪啦，一些自我啦，不好的习惯嗜好啦，或者调整我生活的优先次序啦，我生活方式啦，还有我否定自己的一些什么什么意见权利，太花我的精神和精力了，或者说可能我的家人不接受啦等等，这些牺牲太大了。不行，放弃对我们今天这种物欲的人是很难的。不然的话我问你我们多少人喜欢出去露营呢？ 我知道 TV6 是录音，所以我特别这样讲啊。如果你全家要出去露营几天，一星期不能够开 minivan， 就开辆小车。哇，我相信啊，花很多的时间去想我究竟要带些什么东西呢，这个不能带，那个不能带，这个塞不下啊，那个放不进去，然后这个又太重，这个又不方便，想来想去最后说算了，我们呢还是带一张 credit card 跟一些现金，我们到时的时候住旅馆，对吗？那我们住是住旅馆的，出去稍微碰一碰那个大自然，然后又回到旅馆。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今天的人都不喜欢去露营的，因为要放弃太多了。为了要稍微吸收一下那个新鲜空气，接触一下那种景色，我要放弃我那张舒服的床，也不能够看电视，电脑什么的，手机可能去到没有信号，洗手间又不方便，几天可能不能够好好洗澡，划不来。所以啊，这个是现代人要求的这种露营设备，但是我相信是没得找的。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有一条新闻报道说，有一件包裹是真的啊，真实的事情，很多年前呢，当然从英国寄到南非，那是因为收件的人呢，觉得都不知道谁寄给我的，不肯签收，所以这个包裹啊，就一直放在南非的邮政局14年，那一直被人家这样抛来抛去，很多工作人员把它当成是脚垫。最后呢，签收的人死了，这个包裹跟很多没人签收或说寄不到的那些的物品拿出来拍卖。一个人很好奇，随便叫一个价把这个包裹拿回去，拆开发现里面其实是有几千磅的英镑钞票。只是因为那个收件的人不甘愿付微不足道的 delivery charges， 他就失去那么可观的财富。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也是做这种傻的决定，他面子攸关呐、啊！我已经很多年坚决不要啦，我突然之间为什么在众人面前什么站起来做见证，怎么等等呢、啊？我就保持我这个原来面貌，我的那个态度等等，我不知道他以什么来骄傲，那个也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可是有人就是这个样子，自尊等等，他不肯放弃，所以因此他得来得去，混来混去，没有得到这个宝贝。耶稣说，今天国的门是窄的，不是宽的，要努力的才可以进去哦。说信福音也不是那么简单啊，你要追求啊，你要持守啊，才能够结果的。就算今天我想这样也要那样也要，同时脚打几条船，希望我样样具备都得到，可是有一天你勉强到了天国门口，你发现呢，窄的，我的东西过不去，只有我可以走过去。比喻中里面的农人和商人，他肯变卖一切，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当我们今天信主了，得了这个福音，我问大家，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吗？你还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信仰生活也挺够累的啊，礼拜天想睡长一点都不行啊，啊，来了这边还要之后要勉强冲出去，怎么去出差了，什么好赶哦啊，然后呢小孩子来接来接去哦，欢欢喜喜嘛，全心全意嘛，专一吗？还是哎呀左右为难，还是不甘不愿勉勉强强的？美国的杜鲁门出门总统，他是以朴实出名的，他生前曾经说过，他希望他死了以后 在他的这个墓碑上面要刻了这样个字，他已经立，这个墓志铭也写在他的遗嘱里面的。圣经教导我们呢，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这个商人跟农人要变卖了一切所得的宝贝，弟兄姐妹，你跟我可能要放弃的一切是不同的东西，但无论是多与少怎么不一样，神还是要我们先放弃才能够得着。那不知道有一天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希望在墓碑上面刻的是哪几个字呢？像我们的总统一样，他已经历，还是仅仅的就不冷不热，可有可无呢？人在你的这个丧礼里面，对你无论你世界有多少作为，多厉害，多高级，多什么，人对你信仰的评价是什么呢？你的孩子最纪念的是你的什么呢？好，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宝贝不同的解释。前面说宝贝就是耶稣，哇，好像农人商人，我们找到这个信仰，找到这个耶稣，找到这个救恩。好，今天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去看耶稣的话。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如果按照耶稣自己的这些的解释，请问那个宝贝或是那个珠子是谁呢？是我们吗？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原来土地的农人或说聘找珠子的商人是主耶稣啊。所以主耶稣一直在找，不是我们找，是他在找。然后他找到的时候，他把他藏起来。所以啊，我们或是蒙恩的教会的人是宝贝，是珠子。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找到了耶稣，而是耶稣找到了我们，他遇见了我们，他视我们为宝贝，他肯牺牲他的一切来买赎我们，甚至牺牲了他自己的性命。最后我们知道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他付了这个代价，那个代价就是哥哥他，这个就是耶稣所变卖的一切。也许我们会怀疑的问，我们每个人都是宝贝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珠子一样吗？耶稣为什么要愿意为你我等等所有的人牺牲一切呢？其实啊，一件物件的贵重不一定在乎那个物件的本身，对吗？它可能这件东西本身内在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宝贝的，是那个拥有他的人视他如宝。他本身分析没有什么宝的，可是他在这个人的心中是，就好像哪一个孩子不在所有父母当中是如珠如宝的？那别人的孩子关我什么事啊？我紧要的是我的，为什么？他无论怎么差，他都是我看为宝贝的。为什么？是因为你看他宝贝，而是不是他真的本身很有条件成为宝贝。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我有个教授他的女儿叫做 Rosemary， 他那个时候在课堂里面就跟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他说当他的女儿三岁的时候呢，他们就买了一个布娃娃给他。那个时候呢，生活是挺艰难的，所以一个女小朋友得到一个布娃娃是很了不起。然后呢，这个布娃娃跟着这个Rosemary 形影不离的去 park 里面玩啊，在家里面床睡觉啊，看电视都要抱着她的。那后来女孩越来越长大了，布娃娃呢越来越烂越丑了。所以啊，本应就是扔掉，不给扔， 去到大学都要带着他。那你说这个布娃娃有价值，这个布娃娃没有价值，但是这个布娃娃在他所爱的那个主人的眼中是无价之宝。所以弟兄姐妹，同样是主耶稣把我们看为宝贝，是因为他爱我们，并不是我这个人自以为什么了不起，很有成就，很有高位，很什么，很赏识。不是，我们的价值不是你评出来的，我们价值是因为耶稣看我们是宝贝。所以不要用外面东西肯定自己的价值和自我，有没有什么可夸的？所有人都是罪人，在神面前我们的衣都是破烂的衣服。我们蒙恩的人是珠子，是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知道珍珠是贝壳里面出来的，因为蚌壳啊，它有外来的东西，可能是寄生虫，可能是沙尘，让它觉得很不舒服。它为了这个东西，它受苦，所以它就分泌一种钙质的东西的液体，掩盖它。日子有功，蚌壳经过许多的痛苦，一层一层的来涂抹，然后慢慢这个本来是害他的东西，不应该存在他里面的东西，就变成一个重价的珍珠。据说平均一粒比较好的珍珠需要5年才成，如果是一颗上好的明珠就需要15年或更长的时间。那姐妹，当耶稣找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罪人，破烂不值钱的，但是他视我们为宝贝。有时候主让我们经历受伤、攻击、痛苦、批评、压力，他让我们能够经过生命的陶造，他恩典的治愈，使我们有一天变成光芒纯洁，能够为主发亮的明珠。本来我们都是一团烂泥，随手捡来，本身不大作用。可是陶家很伟大，怎么烂的泥都可以塑造出贵重的器皿来。英国有一间的大教堂，有一个落地的很漂亮的彩色玻璃窗，当阳光透过这个窗进来的时候，它射出来是七彩缤纷很漂亮的一个景色。这个艺术家去做这个窗户，他都是去捡人家砌掉那些碎玻璃砌成这样的一个彩色玻璃，都是人不要的啦，都是碎了烂了，但是把上帝的伟大和神迹，就是呢，这些都是破碎的人摆在一起成了教会，而当教会愿意被他的光芒照耀，甘心顺服做他的器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造出这种神奇的美丽来。所以简单来说，今天的比喻有两个双重的意义。第一，耶稣找到我们，或是说我们找到了耶稣。对我们来说，耶稣是无价之宝，而我们在他的眼中也被看为是无价宝。你知道当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所得的是多么珍贵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才不惜任何代价，会愿意放弃事业，放弃这个，放弃那个，放弃那个，来好好追求我们的主。如果你不是宝，你是不会的。多要求一个小时你都嫌太多了，多花点精力你觉得说何必呢？因为你没有看到他的宝贝来。也只有当我们了解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对主才产生相同的回应。这个就是以我们的爱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因为爱使人生发 爱。当我们明白了我们所主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叫我们付门徒的代价也不算是什么了。我们常常有时候播品的时候唱有首诗歌，其实有两节话是挺感动我的。诗本的188首里面呢， When I survey the wonder cross， 当每思念十字架，最后第四节说，假如宇宙都归我有，尽献于主人绝不够，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的心、我的命和我的所有。主是我的无价宝，只不过因为我被他看为是无价宝，这就是今天马太福音比喻双重的意义。我们接着就是布道会了，我们一些信主的人已经找到人生的宝贝，那我们愿不愿意别人也一样得到人生的宝贝呢？我知道不少的人尽所能去邀请，外面还有一些的这种的，好不好？我们心里面在想，我如果把我的信仰看为是人生的宝贝，那我为何不跟我所爱的人分享这份的宝贝呢？我刚才的宝贝传到哪里了？会后之后请还我就好了。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就找了一辈子还在找，你却在我们的面前，却在我们的心中，你是我们的将来，你是我们的永恒，是我们的盼望。可是我们并没有把你看为宝，我们把其他东西看得比你更宝。主啊，你多么难过，你看我们为至宝，我们顶多看你是为门点，在人生需要的时候踏一踏脚，坚持一下。主啊，我们是何等愚昧的人，求主借着你那么简简单单的话打动我们的心，免得我们越来越刚硬，最后产生从贝壳里面出来是一个硬的土、硬的石头，而不是一颗为你发亮的明珠。求主今天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向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